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前一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不确定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始于武汉一家实验室的意外泄露，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目前所有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疫情起源于中国。上星期五，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数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天，即首宗确诊病例之前，出现了和新冠肺炎及季节性疾病一致的症状。蓬佩奥说，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正丽曾公开表示，该研究所员工和学生在相关病毒方面零感染，而新讯息则令人质疑其说辞的可信度。蓬佩奥还表示，新的情报显示，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早在2016年就开始研究一种蝙蝠身上所携带的冠状病毒。该所2020年1月声称，那个病毒与导致当前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近似度达 96.2%。蓬佩奥还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在出版和机密项目等方面的合作，称该研究所自2017年起为军方做机密研究，包括动物实验等。蓬佩奥敦促世卫组织的调查人员要求中国当局就上述问题作出解释。世卫组织专家组一名成员说，他期望此行获得病毒来源的细节和新的信息，但预期不会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中国当局将此次世卫组织专家组的中国之旅定性为到中国来考察，与中方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溯源进行联合科研合作。1月14号，世卫调查组抵达武汉，开始为期14天的防疫隔离，并在隔离中度过1月23号的武汉封城纪念日。在深圳工作的武汉市民张海，去年春季以来一直向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问责。他认为地方当局隐瞒疫情，导致他父亲染疫身亡。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武汉瞒报疫情的受害者家属们正在关注世卫调查组的动向。他敦促世卫调查组成员抗拒诱惑，本着良心来做好调查工作。
希望这些人能抗得住诱惑，能本着自己的良心干好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相信对整个人类以后的生活生命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些人应该有一种使命感。
前台湾行政院卫生署长、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长涂醒哲告诉美国之音，他担心世卫调查组会帮助中共掩盖真相，而且时隔一年多，很多证据已经销毁。
我抱着不大的希望，我怕反正他们会帮他掩盖，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一年以后才给人家去看，而且还拖拖拉拉啊追逐？这个显然这个里面有鬼嘛！我是希望他的证据还没有全部都消灭完，不过一定消灭也多了，那还一些参与的人，希望他们基于人道。
2020年1月28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告诉谭德赛说，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中国的抗疫工作，但是没有报道提及。谭德赛看来并未追问为什么中国官方早先说的没有人传人证据，几天内就发展到武汉封城、湖北封省，这场瘟疫侵害了全中国大部分省份的地步。法学博士刘思钦赶在武汉封城前返回老家湖北襄阳。刘思钦告诉美国之音，公历元旦媒体连篇累牍播报八名武汉人发布不实疫情信息，导致许多中国民众忽视了武汉肺炎造成的危害。腊月28也就是1月22号那天，他在襄阳理发，理发师和顾客都没戴口罩，直到武汉封城后他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但那个时候病毒已经从武汉扩散到中国各地和全球许多地方了。
朱南山那个时候不了解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到底多强啊，但是他根据他经验发现武汉的病例非常多了，很严重了，医生没有更好的手段，那就是封城切断嘛。你才能在你思维就是说没有必要实行飞行禁令。当时从武汉流出去很多人呢，不光流向大陆的其他省市，很多人从武汉飞往别的国家呀，主要是中国人，但也有少部分在武汉的外国人，但这些里面肯定有感染的了。
2020年1月31号，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止中国到美国的旅行，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拖延到3月11号才宣布全球疫情大流行。当时，新冠病毒已经散布到100多个国家。尽管如此，世卫组织还在推荐各国效仿中国了不起的成就来控制疫情。 与此同时，中国官媒报道宣扬世卫组织的独立性不应质疑。二月初，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谭德赛在会上重申他反对旅行禁令，并表示中国做得非常好，保护世界免受病毒影响，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染病的几率非常低。3月17号和26号，谭德赛和习近平在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中，对于对方领导抗疫工作取得的成就互表高度赞赏，前者由于其对北京关于疫情文宣的推崇和紧跟，而被许多中国网民戏称为谭政委或谭书记。4月15号，原《华尔街日报》记者克劳蒂亚·罗塞特发表文章批评谭德赛及其团队，指责他们打着世卫组织的旗帜，为北京的谎言、抵赖和宣传粉饰太平。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决定在审议世卫组织严重管理不善并掩饰疫情当中扮演的角色期间暂停资助是正确的。文章说，要求世卫组织整顿其恶劣又具误导性的行为，停止向中国叩头，这不仅是为了美国，也是为全世界做了一件重要的事。这篇文章认为，世卫组织关于此次疫情的三段论，即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人传人，建议不要实施任何国际运输的限制，以及中国应被感谢和尊重，误导了全世界，其伤害已经达到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规模。美国驻中国使领馆网站全文转载了罗塞特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该是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灾难性的公共失败和内部腐败的时候了》。4月16号，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引述时事评论员刘瑞绍的分析称，中国金钱外交换取扶植谭德赛加入世卫有迹可循。分析指，若中国如美国大举承担世卫预算，或直接向世卫捐赠大笔储备，那笔钱将落入世卫大金库内，不会落入小国的口袋里。因此，中国不如直接将钱给予小国，以促进双边关系。这篇报道表示，谭德赛之所以偏袒中共，一切由前香港卫生署长和前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上位开始。苹果日报报道说，熟悉中国政情的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指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实行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和目前习近平的亮剑外交、战狼外交不可同日而语，形容陈冯当时背后是一支中共的指挥棒，谭德赛背后是习近平的一把剑。6月1号，美联社报道称，有世卫组织内部录音显示，该组织官员们在疫情早期公开夸赞奉承北京当局的目的是想套出更多疫情信息和资料。他们在1月6号的会议上抱怨中方没有分享足够的数据来评估病毒的人际传播强度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风险。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多次对外国政要夸耀他领导的疫情应对。去年3月17号，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2021年1月18号，世卫组织委派的一个独立专家评估小组发表调查报告，批评中国和世卫组织应对疫情不当。这个调研新冠大流行防范及应对问题的独立专家小组表示，对中国发生的危机初始进行的评估表明，当时本来有可能对疫情征候更迅速地采取行动。该小组在提交给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中表示，当时本应该在可能传播的所有国家立即采取遏制措施。该专家小组表示，很明显，中国的地方和国家卫生部门去年1月本来应该更强有力地采取公共卫生措施。该报告还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危机开始时拖延了脚步，并指出这个联合国卫生机构直到2020年1月22号才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而且该委员会未能同意将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最高级别的警报，直到一周后的1月30号，该委员会才同意这么做。 这个独立小组由前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和前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艾伦·约翰逊·瑟里夫担任共同主席，成员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墨西哥、印度、哥伦比亚及中国等11位专家，中国代表是防疫专家钟南山。这个独立的专家小组的使命是调查全球新冠疫情的处理方法，推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改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本月19号在回应日本记者就这个报告提出的问题时，引用中国防疫专家的话进行了辩解，坚称中国对疫情早期的处理为抗疫赢得了时间。
中国呢，作为最早拉响全球抗疫警报的国家，即使在当时信息还不全面的情况下，当机立断，果断决策，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为抗疫赢得了时间，减少了感染和死亡。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成绩得到了世界所有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的认可。那么中方呢，也支持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全面的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个工作呢，是要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需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眼下中国东北、华北等一些地方的人们正面临新一波疫情的反扑，封城、封路、封门等中国特色的强制措施再现。湖北籍的法律人刘四新指出，集权专制的中国和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欧美国家对疫情的管控模式很难互相照抄。他认为，台湾和日本的政府主导、民众自觉防范的成功经验值得各国借鉴。
当然，这次疫情最初欧美国家确实应对的是手足无措，但是是不是说只有中国大陆这一种高强度的强制性模式呢？是不是有台湾这种模式、日本这种模式更好呢？从我的角度看，我肯定认为是台湾和日本这种政府倡导又不动强制手段、公民自觉隔离的手段，肯定是比大陆这种强制性手段更好。
关于世卫组织与中方的关系和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华春莹表示，
那么中方将继续坚持世卫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我们也将继续同世卫组织密切的沟通和合作，我们也同时呼吁其他的国家也给予世卫组织工作呢相关工作坚定的支持和必要的协助。但同时有一个立场或者中国的一个态度，我想再重申一下，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将有关溯源问题政治化，因为这无助于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合作。
谈到疫情问题政治化，台湾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涂醒哲表示，世卫组织受到中共多年干扰，许多部门被中国官员把持，台湾在此次防疫治理方面虽然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还是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之外，这是典型的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违反人道，有害于人类的健康事业。
中国说不要政治化，这句话本身就是非常的政治化，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用政治的理由来干预这个防疫，所以这个政治真的在干预的其实是中国，不是美国、苏马利亚其他国家。每个国家的卫生官员、每个国家的医师都很想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那怎么样才能够预防，那怎么样治疗，未来怎么样能够不要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个理论上是非常科学化的，早早如果中国不政治化的话，那他应该说请大家赶快来帮帮忙找出来源。在 SARS 的时候他们隐匿了说三个月，但是一旦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以后呢，包括台湾、那个美国还有一些国家等等一起研究，三个礼拜就把病毒弄出来了。那这一次他们还是隐匿了非常久，而一直说这个不会人传人等等，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政治考量，不是科学防疫考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谈得在做得非常离谱，非常无脑，坦白讲非常不专业，当然是中共政治的介入。这样子的做法坦白讲就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只会遭成全。
这位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政治人物指出，鉴于美国拜登新政府重回世卫组织，他呼吁这个联合国机构进行大力改革和重组，接纳台湾为会员或观察员，并避免将来再次发生与处理新冠肺炎不利这样的严重失误。 就在蓬佩奥卸任前分享有关武汉病毒所的情报后，世卫专家组在武汉展开溯源调查，舆论目光再度投向武汉病毒所和 P4 实验室之际，一篇来源于官方新华网的文章在中国网络刷屏。文章题目是热搜爆了，这个美国病毒基地藏不住了。1月21号发表的这篇文章写道，被华春莹点名的美国病毒基地德特里克堡冲上热搜第一，中国外交部至少四次呼吁美方说出德特里克堡基地真相。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也发微博应声附和，质问该美军生物基地的关闭与新冠疫情之间的关系，以及可否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调查疫情起源。对此，以科技打假闻名的网络大 V 方舟子发推文称，人民日报战狼外交官真是愚蠢至极。推文说，国际学术界公认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的，他们为了把它赖给美国，却要说它是人造的。如果新冠病毒是人造的，就只能是在中国实验室造的，因为目前的技术只能改造已有的病毒，而与新冠病毒最相似的蝙蝠冠状病毒都是在中国发现的。方舟子认为，战狼们图一时口舌之快，却在败坏中国名声。密切关注新冠疫情起因和武汉肺炎早期应对的刘思欣表示，在调查做出结论之前，在开放的社会，人们有各种合理怀疑，包括对 P4 实验室的怀疑都是正常的。
没有结论之前，人们是可以进行各种合理的怀疑的，它可能自然界的，也可能来自 P4 实验室，你不能不让人怀疑啊。你可以禁止国内的人怀疑，但你没法禁止国际社会怀疑啊！为什么说开放社会比封闭社会更好、更有活力呢？就在这里，它更能解决问题，更能在问题出现的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反应。
1月9号，就在世卫专家组启程前夕，英国星期日邮报记者约翰逊·布克斯报道说，数百页跟最高机密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做的研究有关的信息遭到删除。报道指出，由国营的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站发布的超过300项研究的详细内容不复存在，其中包括许多调研动物感染人的疾病的研究资料。武汉疫情追责人士张海表示担心，世卫专家受到制约、诱惑，或者为了迎合官方宣传，最终无功而返，以至于维权追责的遇难者家属们被当局安上罪名，秋后算账。
世卫组织到武汉来了，他们是特别紧张、特别紧张的，而且我们很多家属也关注到世卫组织。为什么？世卫组织如果他被打动了、被诱惑了，很多东西都可以改变，那就是真的黑的变为白的了。我们这些人的发声，第一是没有希望了，第二就会地方当局啊，就会有借口了，正当名分的给我们扣上罪名。
去年4月19号，北京端点星网站的90后志愿者陈梅、蔡伟等人因为记录遭删除的网上涉疫情敏感信息而遭到抓捕，至今仍被关押。此前，武汉作家方方因发表封城日记而受到民粹主义者的围攻谩骂。公民记者张展不久前被寻衅滋事判刑4年。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拍摄武汉疫情实况的公民方斌、陈秋实被抓近1年后，至今仍未获自由。独立媒体人、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去年2月前往武汉病毒所实地拍摄途中，被不明身份车辆跟踪之后遭警方带走，数月后获释，但已遭晋升。本周早些时候，美国之音联系对疫情问题直言不讳的武汉维权人士张毅未果。据其他武汉市民披露，张毅被旅游数天，目前去向不明，手机关机。一名熟悉张毅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张毅此时被旅游应该与封城一周年和世卫专家进入武汉调查有关。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